变成一个有意义结构的文字，变成可以传递的一个讯息，那个东西就叫做具身，它也是一种身。这种身不是声身，是文身，是我们文文字的文，它的身，它是一个智慧，传递智慧的东西，也就是我上个礼拜也谈过的，是文字般若的部分。所以般若本身也是身，它也是般若身，它指的是这个身是指，无论啊你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有色的、无色的，通通都是布施的。以这样子的布施，像恒河沙等身的来做布施，这样的布施是《金刚经》所告诉我们是一个生命的泉源，它同时是表现的爱，也同时表现的智慧，它是悲智双运的根底。可是现在反过来来问，反过来问，他说：若复有人闻此经典，如果有人在这里听这部经典，受持这部经典，信心不逆，他的信心非常的坚定，信心像金刚般若一样，他不逆，其福甚彼。那他的福报呢，就比做布施的那件事情还更大。那个大已经没有办法描述了，这个大比那个更没有办法描述。原因是你用恒河沙数等身还是可以计量的，是金刚般若波罗宾是非限定性的，是无可计量的。所以这个是坚信的部分，其福甚彼。那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又何况是我们不只是受持，我们还跟别人分享，跟别人解说呢？那西菩提，以要言之，简单的这么讲，世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这部经有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意思是不可以用言语来传递，也不可以用讨论来描述的。它是我们内心里头受到了一份开启以后所产生的，也是不可称量的，不是用文字能叙述的。如来未发大圣者说，未发最上圣者说，如来在说这部经的时候是要给啊这个大圣者说。什么是大圣呢？只求自己了脱的是小圣，有了小圣的时候就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所以要真正解脱还是有困难的。大圣的意思是他真正心量广大，真正的心量广大，那就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已经解了，已经从中解脱来了。所以他是最上乘圣的人说的。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习之世人，习见世人，皆得成就不可思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果一个人去受持、接受他、行持他，又能为别人解说这件事情，这样一个人，他如来就是十方法界的如来，包括如果你要去极乐世界的话，那阿弥陀佛他习知习见他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事情，所以习知习见这件事情，你别不要以为说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看到。那很多人就问一个问题，他也是只有一个眼睛，为什么通两只眼睛怎么通通都看得到呢？你常常就陷在你这个感官世界里头来看，是不是？但你有没有留意，在一个天上的那个卫星上面，你要传什么东西它就可以传什么东西，你为什么不做这么想？一点点的东西，连武器放在那里可以精准到要落在精准在那个地方就落准在那个地方，它可以操控它这么准，那你认为它是用肉眼吗？那好，又何况说佛如来他是正遍知明行主，所以他一定看得清清楚楚的。好，用这么解释，你也许你不觉得，这样我还是不服气，那郑老师再给你解释一个你非服气不行的。以前我不是跟你讲过吗？瑞典的这一位 Swedenberg， 他是个数学家，是个物理学家，他也是一个工程师。瑞典王他在差不多是这个1680年代的时候，1680年代那个时候出生的。他这个 1689几年生的，他往生的时候是在1720年，他大概活了八九十岁吧。这个人他是一个科学家，可是他后来就变成历史上没有能出其右的灵媒。这是在历史上你能够找到留下书大家赞美的灵媒，就是 Swedenborg， 没有第二个人。研究哲学的要读他，连康德都为他的序，他那本书写了序，说这是一本奇书。那么让一个科学家最后变成灵媒，他是真的表现。就当瑞典王请他说，那好，你既然是这样，那你是不是可以帮我到地狱里头，或在灵界里头找到了我以前的一位将军，打仗的时候已逝的将军，那 你去看能不能看到他，还有我最后写给他的那封信他有没有收到。他就当场在那里，他所谓进入暂时性的死亡状态，就是这个躯体就变成一个停止的状态，他开始进入那个灵界里头。他终于在很远的地方，灵界里头的沟通是用念力就可以沟通了，那他就跟他沟通到了，那他也出现，好像出现在他的眼前了，然后他了解了他，也问了他，你有没有收到那封信？他说有啊，那封信写些什么？那个将军都跟他讲的，讲了，讲完了以后，他出来他跟他讲说，有，那封信他收到了，你要不要讲那封信的内容？他说没有关系，他已经都过去了，讲吧，就在公开在好多人的面前讲当时国王是写的这封信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讲了一次，国王点头说是这样，没有错。那么所以到现在为止，瑞典还有一个中心是纪念他的一个纪念堂，而且是在本世纪的初20年代的时候才建的，才把很多原来他在英国留的一些东西又把它收集了啊，流落在英国的东西才收集了，成为他们的一个中心，一个研究中心。那你要注意的是说，他在灵界里头啊，他所能看得到告诉我们的，他说灵界他所能看到的有地狱界，有低层的灵界，有更高层的灵界。他说所有的灵体不是肉体的，但是这个灵体呢，越是高层的世界它就越亮，越是低层的呢它就越昏暗。那么你看着吧，你的心灵生活，你的心灵生活是不是常常有布施去关怀别人，用爱？你的心灵世界里头是不是真正你用般若，用你的空来作为你生命的智慧？所以一个是爱跟智慧这两个问题构成的。那如果是憎恨彼此之间的一种角力的时候，让你加小心了。我看过他的书里头有一段，我啊有很多段都很值得谈的，我不是要介绍全部啊，我只是介绍一两个。他说你知道什么叫地狱吗？他说有一天他来到了地狱，一个灵体引导他来到了地狱。他说地狱绝对不是人间所想的，好像关起来是一个监狱，这是错的。地狱根本就是一个村庄，一个个的村庄，也不错的村庄，但是这个地方是昏暗的，不亮，这个地方是昏暗的。这个地狱的地方的众生，在你存在的众生，一见面就是吵架，彼此之间就是打打闹闹，打打杀杀，而且出去的时候啊，到森林子里头有凶恶的这种野兽会追逐他，所以地狱的众生是很苦的，是辛苦的，但并不是关在那里，但一样像个村庄讲的。那他讲，他说这个灵体啊，也就是一般我们佛教所讲的中阴身，就是出他先到一个第一个阶段的这个灵的世界，灵界里头，不是到了地狱，也不是到天堂，就是第一部分那个部分，他要一段时间才会到那边去，那个很像我们的中阴身讲的那一段了、那这一段呢，我觉得他讲的也很有意思啊。 他说有的灵体在这个地方很久都还在那里流连，没有走，还在初步那一段，那个就是流浪者了啊，就在那一段，他没有到天堂去，也没有到地狱去，就是那一段。他说有些历史上的人物啊，其实还在那里，可见并不是只有49天就一定会出去了啊。可见如果以 Swedenborg 的来说的话是这样，那如果你用西藏度王经来看的话，西藏度王经它是讲49天会出去，但是也未必全然一定49天，也是会留在那个地方流连，会变成孤魂亡鬼那一类的。好，那他就讲，他说有一天他来到了这个阶段的临界啊，他突然间看到有一个灵体对他放出凶光，可是他自己觉得他的一辈子都是内心里头都是很平静，很慈悲这样一个人，是一个心灵很宁静的人。他想这个凶光怎么会对我凶光呢？他也没有什么反应，他就回过头来看看后面到底是什么。他凶光是朝他这边来的，他想想自己没有怎么样，不看看后面，他仔细给他看，后面也有一个灵体，就在他的身边有一个灵体，是他认识的。他一看，这个灵体也在放着光，凶光，他给他看清楚，是自己认识的，是他的朋友，已经死了好几年的朋友。他看到他那个光，他那个放出凶光出来，结果他就回过头来看前面那个凶光是什么，他说啊。给他看清楚，那个凶光也是他认识的，是他这个朋友的太太。他起来以后，回来以后，他就自己记述着，他这两个人是我的朋友当中夫妻两个人，经常都在恶脸相向啊，甚至于非常两个人处得非常恶劣的。他说他们两个人都死了，还没有了结。好了，你的内心里头是一个词，是悲字双印的，那你应该很清楚。对，功不唐捐，你知道吗？我们佛家常常讲叫功不唐捐。功不唐捐的意思就是说，你努力过的东西不是白做的。所以你的悲字双印不是在于你一定要做出什么大的事业或大的地位出来，而是你在平常生活当中，在你的家居生活当中，在你的平常待人接物当中，你要真正能够绽放的那个和平，那份智慧，那份慈悲，这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能够以空以无相啊，那么以无为法，能够真正让自己产生这一份真正所谓悲智啊双运啊这样子的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你不会白做的。其实佛已经告诉我们，如来习知世人，习见世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你要注意，其实他所讲的就是这一部分的。如是人等即为喝啖如来啊，这样子的人就是真正能够肩负的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子的如来家业。何以故？须菩提，若乐暇法者啊，他会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如果只是乐于小法，小法就只考虑自己的，就会有我见、人见、众生见。乐于此经啊，那个时候他急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他也就不相信，也没有办法读诵。这件事情我有给各位讲一个，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他发生了一个问题，这问题本来是小问题，但后来变成大问题。怎么大问题呢？就是有一对老夫老妻，他的儿子要结婚了啊，他也有一个女朋友，很好，两个人都谈得很好，就把女朋友带回家来开始谈了。谈婚嫁的时候呢，这个父母亲才知道说，这个女儿啊，家里啊4、5个通通都是女生了，都没生男孩就对了。他就想了，他说这样子的话，那都是没有女生，那将来 我的儿子娶你的话，那将来父母亲你还我的儿子就要去养对方的父母亲啊，他开始反对了。你看这叫乐小法，只想自己的，不会想别人的，对不对？我说哎呀，这样怎么行呢？我说你找他来谈谈，或者来听听经嘛。你说我们怎么请他，他都不愿意来的。为什么？乐小法的人他就是以此经不能听受嘛，根本也听不进去嘛，他没有办法，是不是？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了解有的人他所想的东西他没有办法接近他，但是他如果来了，他听闻了慢慢开解了以后，他能听诵的时候，那他的智慧就会开展。所以他说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注意这有两个解释啊、哦，一个是你到哪一个地方，你自己就是在修持这部经的话，那么你无论到哪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都会供养，都对你表示敬畏，表示尊敬，这是一个。第二，你只要那部经到哪个地方，在讲这部经，那个地方是这个诸天阿修罗啊，通通呢都要供养，都要当作护法。所以各位，你每一个礼拜来这里，你听一场经，你每个礼拜都在你分享的那些十方哈、啊，这个从天人阿修罗所供养回来的那些法喜，分一些回去，你知道吗？问题就在你的心已经种了这个经，所以你这个宝塔已经在你的家，在你的行为当中，所以当知此处即为是塔，它就是塔啊，应这个恭敬作礼，围绕以诸华香。而善其处，就必须要恭敬作礼。这一品经重点哈、啊，是在谈这个持经功德。可是，在这个持经功德里头，我们要注意说有几个点，我们值得给各位再把它说清楚一点。第一个就是说，你闻是经哈、啊，你听了这部经，对不对？听这部经的时候，你要能够真正哈、啊。你能够信才可以，所以这个信心不逆福德无量的问题，你要对这部经所启发的智慧，我们必须是这个能够信心不逆。我们那什么叫信心不逆？金刚经的基本的那些基础刚刚已经复习过，我们找一个再给各位补充补强一下。你看哈，禅宗第三祖啊，生忏大师他一个信心勉，你看信心勉里头我摘了啊最后的这三句哈、啊，我念给你听。你看他说，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虚守。你看，有即是无，无即是有，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你内心里头如果用有为法来看事情的时候啊，你执着在有为法里头的时候，你就不懂得什么叫做空。事实上你如果能够用无为法，用你的空来看事情的时候，那个事情其实还是有，所以但是那个有呢其实是无。你了解它的意思吗？我们去经营一个事业是有，可是我是用空，我有空性的智慧，我有无相的智慧，我是有，但是这个有里头其实上是无，因为我没有那一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没有这些成见、边见，我经营这个事业，我经营这个家庭，就会经营的比较好，我会跟家里的人分享，我会跟这个公司里头的人分享。你要注意，一个不能跟别人分享的人，常常在家里都不会跟别人分享，你相信吗？有时候夫妻都不肯分享，有时候家里的人彼此之间不能分享。他告诉我们，他说无即是有，因为你从无你能看出真正那个有，所以若不如是，如果你不能如此啊，必不虚守，你就掌握不到要领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但能如是，何处不必？一即一切，一是这个心， 你《金刚经》里面所学的这些东西，最后回到你的心来，把你的心真正的打开了。这一，这是你的心，即一切，你就在一切的事情上都会产生很好的回应。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所有的什么事情都能够用我清醒的这一颗这个般若自信去跟他回应，去思考，去跟他做正确的互动，那么一切就是即一。但能如此，何虑不必？只要你能如此，你又何须担心你没有办法毕竟成就呢？第三，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尽。信心，信跟心不二，不是信心不二啊，是信与心不二。你信这部《金刚般若》，但是它跟你的心般若是不二的，不是信归信，心跟心。如果你信《金刚经》，你的心没有配合上去，那是信心有二。信心有二的时候，那你会迷失。你只拿了一部《金刚经》在家里每天拜，为什么拜都还是事业还是经营不好，家庭还是不幸福？那就是信心有二。信心不二的意思是我相信有这个《金刚经》在，但是我的心也因为《金刚经》得到启发，所以信心不二。那么不二信心，只有这个不二才产不，这两个字是颠倒而已。不二信心，这信跟心是分不开的啊，这两个是一体的。那么言语道断，回去来君，这个部分不二的这个部分，是不是用语言文字能叙述的？是你内心里头真的是领会的。回去来君，它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也不是定着在某一个地方刻板的东西，而是它永恒存在，变成一个真理的依据。你看是如此的。我记得我以前给各位谈过舍得啊，舍得这个人，过去唐朝的时候，国清寺的舍得，这个舍得啊，是因为国清寺的风干禅师啊，他外头看到一个10岁的小孩子在哭哈、啊，就是变成流浪儿，好几天也没有人认，他在那里，他在那里哭，所以风干禅师就把他捡回来。捡回来了就把它放在好库房那边哈，就是你帮忙做一点事情就在这里住啊，万一有谁你父母亲来的话就把你带回去这样子。结果呢就一直都没有人来带，这个死他也就长大了，也就没有给他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所以就给他取个法号，就叫死德 Q 来了啊，捡来的哈，死德啊。可是死德他10岁就在佛寺里头，就在国清寺的这个地方耳濡目染，他智慧开启得很快，后来他就当了一个这个香灯啊，早上起来啊，做这个香灯师法。做香灯这个职位呢，他做的也很好，但是有一天哈、啊，这些师父们都不在的时候，他就搬了一张椅子，然后呢面对着佛像，然后他就跟佛像讲话了，他说。来来来，各位菩萨佛像，你们来，诸佛你们来，我来跟你们讲讲话，我们一起吃东西好不好？所以他就跟佛一起在吃东西啦。可是他跑到那里吃东西的时候，有一位师父看了，他说这个小家伙搞这什么东西，什么名堂，就把他骂了一顿，最后就把他降掉，就把他降掉干什么？你还是回到库房里头去洗那些这个碗盘啊，或做洗东西好了，做一些粗重的工作。可是他却是一个悟道的一个禅僧，他常常跟人讲说，我有一珠埋在阴中无人识，我有一个宝珠哈、啊、埋在阴中，你要在五蕴哈、啊、就是阴的意思，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埋在色受想行识的里面哈、啊、有一颗宝珠啊，常常这样告诉人家，但别人还是不太能够领略他。但是其实这个宝珠就是我们的般若，这个般若能放光是很重要的，是不是？有一次，这个因为他不做香灯施法了，有一次寺里头，哈、啊，就说，就跟舍得讲说，要拜三神了啊。佛寺的旁边的时候，也同时供养了三神，但你去供养三，去啊，有要他去供养三神。那他就去了，他把他供养完了以后， 他就写跟这个说山神呢，就讲起话来了。他说我啊，好好的供养你，可是你也不好好的自爱，这东西自己也不会把它弄好。他就拿起一个这个拐杖啊，因为他有时候山上可也是，也许有些是残障不一定，但是那时候他应该还没有残障，我想也许是一个拐杖之类的东西。他就在那个山神的那个神像啊，就把它敲了啊，把它敲了敲，说意思是说你真差劲了，连照顾自己都不会，一直要人家供养。哒哒哒，结果当天晚上，所有的师父啊，都做同一个梦，就是山神啊，来跟他讲，说死得打我，要死得打我，山神来告状，死得打我，所以大家也觉得这个哈。啊那有一天呢、啊，这个使得啊，那使得啊，大家就越来越讨厌他了。那么老就去看，就果然那个神像被他打了一个啊一个伤口在那里，叫他去。那么你去山上以前佛寺啊，尤其是禅寺啊，那更需要都有出坡，也要种田，也有养牛，就叫他，那你去放牛好了。他就去放牛了。有一天在开法会，啊，佛寺里做法会，这座法会也许是无遮会。我在有一本经典里头，他写的是无遮会，有一个是写有一个写的是不是无遮大会，而是啊在说戒，就是啊这个佛寺里头在为禅僧说戒。那我认为说戒比较对啊，因为以下才对得起来，不是无遮大会。他看到哈、啊，这个律师哈、啊，就是律这个对律哈、啊、很有研究的这位法师呢，我们称为律宗的律师哈、啊，他在说戒，他就赶来，很把那个牛群就赶到那个法堂这边来了啊。然后他怎么讲呢？他在那个法堂的面前，他讲，他悠悠哉啊，具德坐相。啊，他说悠悠哉，具德坐相，大家只不过是啊，就是匆匆场面坐一坐就这样的啊，悠悠哉，具德坐相。这个律师哈、啊，就你这个疯子，你破坏说戒，你连这个基本道理都不懂，很生气的骂了他呢，他就站在那边就跟这个律师讲了，他说无嗔即是戒，因为这个律师愤怒了啊。他说无嗔呢、啊、即是戒，心净啊即出家，我性与你合，我性与你合，一切本无差。你看啊，他说无嗔啊即是戒，你现在不是在说戒吗？无嗔啊就是戒啊，心净即出家，心清净的这就表示出家了啊，我性与你合，我的本性跟你是不二，没什么两样的，都是那么清澄澈的，一切本无差，我们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使得还不放过律师，他跟他讲，他说像你这样子怎么说戒？然后那个牛，一群牛在那里，他说这群牛以前都是你们的，都是你的弟子。他就跟他讲，然后你不信你看，然后他就让你站在那里叫，他说：“前身律师洪进，请出列。那个”那头牛哈、哦，就哦，就出来走过去。他就又喊一个，他说：“前身点坐光昭，请出列。”那个哦，又过去。那前身知识啊、哦，这个法中请出列，他就又请出列。所以大家看得愣了。所以使得你知道，在这个。中国佛教史上有这么一个使得这么传奇人物哈，他跟寒山留下那么多东西，你是要知道的。后来他实在是也因为是如此，所以常常就只好一直做洗碗盘了啊。但是呢，这件事情，因为他跟他讲了说，就表现给他看，他就跟这个有缘律师讲，他说前生啊不持戒，人面而受心。 啊，如啊何遭此咎啊？此咎你哈、啊，必须要遭遇，才会遭遇到这样的情形哈、啊。怨恨与何人？你有什么？这样就没有什么好怨恨的，就是提醒这位有缘律师讲，在这个牛的面前这样讲啊。可是，就因为他讲的这东西，每一次都会讲中人的心呢、啊，是不是？所以他一直都在洗碗盘。他每一次洗碗盘，把剩下的菜呢，就把它装在竹筒里，然后等着半夜的时候，就有一个跟他一样的怪杰就来了，那就是寒山。寒山就把那个就提着那个竹筒子，竹子做的那个竹筒子哈、啊，那就提着植物就回去，他就吃那个人家不要的馊水。寒山是这样子的。那有一天寒山呢，就问史德，我要讲的重点是要讲在这个地方啊。我讲那么远都在引起你的兴趣，重点在这里啊。他说哈、啊、世人哈、啊、寒山就问这个史德啊，你知道寒山是经过变乱以后的啊，寒山那在考证上说寒山曾经还当过官啊，那国破家就这样呢，他就是这个当时就是安禄山之乱了以后回来哈、啊、那这个我看此一说哈，这样子的说法，说他对这个事局已经看得够多了，所以寒山就一个人就像一个出家一样这样子，所以寒山啊，他的学问很好的，所以写了很多的寒山诗啊。那寒山有一次问舍得说：“世人会我？世人呢、啊？污秽的秽啊，就脏的那个秽哈、啊，秽我，欺我，欺骗我。”辱我，侮辱我，啊，轻我，轻视我，贱我，就是你很贫贱那个贱啊，贱我，恶我，啊，恨我或者是不喜欢我，讨厌我，恶我，骗我，他欺骗我，我该如何？你看这个话，他问的是世人，啊，秽我，污秽的秽啊，秽我，欺我，辱我。啊，侮辱的辱我，轻我，贱我，误我，骗我，我该如何？啊，这里面每一个都是我、啊，对不对？可是史德怎么回答呢？他说：“只有忍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就是这个是史德。讲的话，他说你要忍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过几年，你且看他，你看他怎么样？《金刚经》所给你的，你不要被这些有人污秽你、欺骗你、这个轻蔑你啊，这个厌恶你啊，或者是你有这些东西，你的心被这些东西绑。不要被他绑住了，你要看得清楚，要以空来看，以无相来看，般若才会出来。那如果要做到这一点，金刚经还是最重要的修行法门，那他的功德，持经功德就会是很大很大的。讲到这里，只有一个公案顺便讲了啊，在阿含里头有这么一段啊，就是优婆仙那跟舍利佛的一段故事。他这两个人有一天呢，舍利佛在打坐的时候听到优婆仙那很大声的喊他，那舍利佛就过去了。他说是怎么回事？他说我告诉你，我刚刚坐在这里的时候身上一直痒痒的，然后觉得不对，然后我手一摸一看才发现是最毒的蛇把我咬了一口，我马上就要发作，我就要死了。你是不是可以请，要跟我想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是不是请大家赶快来？可是舍利佛却看了看啊，优婆仙那怎么说呢？他说：“我看你根本没有中毒，人好好的嘛，我看不是吧？”他跟他讲，他说：“不，那是事实。”他说：“我。”蛇只能够伤我的色身， 他怎么可能摇到我的自信呢？我已经无色，已经从里头空出来了，所以那个毒你看不到我的表现，但是我已经很清楚了，但是他是伤害不了我啊，我内心也没什么，我只需要告诉人家这件事情，死只不过死我的色身，可是我的真我却是永恒不断的。就是你要注意金刚般若，他所要给你看到的就是一个无相的背后，要你看到他。这个是在你的信仰当中，你如果没有看到他，来听金刚经闻金刚经，你只看到一个死死的空，你看不出什么，你必须要真正从那里看到那个空，然后回过头来才看到真正的本自己的啊自信，自己的佛性，自己的本真，永恒亘古存在的自己。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